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1月8号星期一的节目，我是刘宇玲，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提前卸任，亲中亲俄的匈牙利总理有机会代理接任。以色列人质家属发起集会，呼吁卡塔尔和其他谈判方加倍努力确保人质获释。半岛电视台谴责以色列攻击炸死两名记者。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是跟进香港法院审讯黎智英案的最新进展。有关案件完成，控辩双方承认事实。有旁听市民说案件涉及香港新闻自由，但控方完成的开案陈词并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爆料，反而令人看到国安法有追溯力，与当初立法时候的讲法是不同。
国安法当其时成立的时候，很明显就讲了，就话大家是用6月30号2020年作一个死线，即是你之后你不再犯任何嘢，我哋既往不咎嘛。咁但系而家完全唔系呢回事咯。
另外，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时候话，美国希望台湾选民能够自由安全咁投票。最后是海外港人环节，有关香港逆权商人周小龙在英国创业的第二部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明安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星期日宣布提前在今年7月卸任，并且参选今年6月举行的欧盟议会选举。这个意味着亲莫斯科以及亲北京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有可能从今年7月起担任欧洲理事会临时主席，从而对欧洲的乌克兰政策以及中国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今年48岁的米歇尔从2019年以来一直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之前他曾经是比利时首相。在执掌欧洲理事会期间，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积极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发动的侵略。自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军队发动全面入侵以来，率领欧盟向乌克兰提供了接近850亿欧元的资金，包括财政、人道主义、紧急预算以及军事支持。在上个月，欧盟27个国家当中的26个国家领导人投票同意再向乌克兰提供54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计划，但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使用否决权阻止了该援助计划的通过。如果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不能够在今年7月1号前选出米歇尔的替代者，该个月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将会接任欧洲理事会的主席一职。匈牙利民族主义领导人欧尔班被广泛认为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欧盟最亲密盟友，批评者指责他将莫斯科的利益置于欧盟以及是北约盟友的利益之上。欧尔班指责欧盟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资金是寻求延长战争，侵犯了匈牙利的利益。遭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家属星期日发起集会，呼吁卡塔尔以及其他的谈判方加倍努力确保人质获释。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海滨长廊，在1月7号星期日亦都有家属因为忧心人质逐渐被社会遗忘，因此发起了孩子展览，盼被劫持的家人能够找到是一条回家的道路。
Today, after almost 100 days, the gap between the sides is still large.
一名人质的家属陈心如表示，如今接近100日过去了，双方的差距仍然很大。卡塔尔相信暂时停战将会加速谈判，使到人质能够活住是回家。我们亦都期望他们向人质提供人道援助，包括提供医疗照护以及是让医生探视人质，并且提供医疗的援助。我们是没有时间，我们等待的时间越长，就有越多的人质是没办法回来家。有人质家属在特拉维夫的海滨长廊组织了一场是展示鞋的展览，盼人质是能够尽快回家。
We expect to hear from him an update on the visits in the region.As well as understand how the U.S. plans to get immediate release of the hostages. We thank all of those involved in hostages.
另一名人质罗南纽特拉的家属就是这么说， 我哋期望聽到布林肯訪問該個地區嘅最新情況，並且了解美國計劃如何讓人質係盡快獲釋。我哋感謝所有響卡塔爾接待我哋嘅人，並且希望繼續同佢哋保持溝通。我哋呼籲卡塔爾同該個地區其他嘅談判方迫切咁加倍努力。半島電視台譴責兩名記者的死亡，其中一個人是該台的特約記者。加沙哈馬斯管理的當局表示，他們在拉法附近乘車是報導戰爭的時候被以色列空襲炸死。穆斯塔法·圖利亞是法新社的視頻特約記者，達杜克是半島電視台特約記者，亦都是該台加沙辦事處主任達杜克的兒子。第三名特約記者拉贾布亦都在攻擊當中是受傷。達杜克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失去了他的妻子，而另外兩個孩子及一個孫，他本人亦都是幾乎被打死。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在聲明當中表示，最新的實錄無疑顯示以色列軍隊決心繼續殘酷攻擊記者以及家人，以阻止他們履行使命，違背新聞自由的原則。半島電視台敦促國際刑事法院、政府、人權組織以及聯合國追究以色列的嚴重罪責，要求停止打擊並且殺害記者。以色列軍方未有評論這次的攻擊，但是在12月16日針對半島電視台另外一名記者在加沙死亡的聲明當中表示，以色列國防軍從未亦都永遠不會蓄意打擊記者。保護記者委員會說，有77名的記者和媒體工作人員在加沙戰爭開始之後的10個星期當中被打死，其中70名是巴勒斯坦人，4名是以色列人，3名是黎巴嫩人。據以色列財經新聞網站 Globals 1月7日報導，中國國有航運巨頭中國遠洋海運集團已經暫停對以色列的航運。該個報導未有提供中遠集團作出這個決定背後的細節。發布之際，紅海航道正在因為伊朗支持也門胡塞武裝分子發動的襲擊而中斷。中遠海運集團是世界第四大集裝箱航運公司，約佔世界貿易量的 11%。 根據 Globals 的報導說，雖然中遠在紅海未有受到太大的威脅，但是仍然決定採取這個舉措，主要原因是中遠為中國企業，而中國和伊朗關係密切，伊朗是也門胡塞武裝的支持者，北京至今並未有加入譴責胡塞武裝的行列。根據報導，除了對遠東以及是以色列之間的貿易產生影響之外，中遠集團決定仲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中遠集團和以色列航運公司以星綜合航運合作，這個使到以星將不得不在遠東航線上運營更多的船舶，這個很可能會導致運輸成本的上升。其次亦都將會直接影響到海法灣港，它由另外一家的中國國有企業上海國際港務集團運營。該港口依賴於是眾多的中遠的船舶停靠。美國國防部在星期日表示，國防部長奧斯丁仍然在醫院留醫，但是康復狀況良好。而在同一日，美國國會主管國防事務的兩大政黨議員發表聯合聲明，敦促奧斯丁解釋為何是未有及時向白宮以及國會通報他住院的情況。五國大樓發言人萊德少將星期日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自從星期五，亦即是1月5日晚間恢復履行國防部長職責以來，奧斯丁部長聽取了國防部行動簡報，並且向其他的團隊提供了必要的指令，聲稱他完全具備必要的保密通訊能力，並且繼續監測國防部在世界各地的日常運作。萊德這一份的聲明中表示，奧斯丁部長星期六和拜登總統通話，並且和副部長希克斯以及是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朗上將保持聯繫。聲明未有提到奧斯丁部長星期六和拜登通話之後是不是他1月1日住院以來首次和總統接觸，亦都未有對媒體之前報導國防部長本人在他住院三日之後才在星期四通知白宮作出評論。南亞島國馬爾代夫新任總統 穆罕默德·穆伊祖星期一开始对中国为期五日的国事访问，成为该国第一位没有先是访问印度而先访问中国的民选总统。观察人士表示，这个是北京在同新德里的地缘政治较量当中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五发布了穆伊祖访华的消息，声称中马关系将会因此而迈上新台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星期一展开第七日的审讯。控方读出控辩双方承认事实，包括黎智英和多名涉案的前《苹果日报》高层的手机通讯记录等。有旁听的市民说，开案陈词并无任何惊天动地的爆料，反而令人看到国安法有追诉力和当初立法时候所说的是不同。另外有分析认为，黎智英国安案可能掀起国际风暴，影响香港国际地位。我们的同事任敬阳呢，是与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系连线，报道有关黎智英国安案审讯的最新情况。
而汤慧云，请你为我们报道一下黎智英国安案。咁控方喺星期一读出了控辩双方承认事实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咁黎智英咧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咧，星期一即系一月八号咧，已经系展开咧第七日嘅审讯噶啦。咁佢今日咧系着住一件咧系啡色嘅毛领嘅皮褛啦，同埋白色恤衫，同埋呢个浅灰色嘅冷衫咧系出庭应讯噶。咁佢喺犯人栏，喺犯人栏里边咧向旁听嘅亲友打招呼啦，黎智英个太太啦。他三個仔女啦，同埋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同埋政治漫畫家咧專子咧都有到法庭去旁聽咁樣噶。咁控方咧讀出咧控辯雙方承認嘅事實，包括咧就係《蘋果日報》截至到2021年6月24日停止運作嘅當日咧，一共咧係出售咗咧係接近咧係7000万份噶。咁而2021年6月24日停刊當日咧係印刷咗咧係100万份。咁平均每日咧係發售咧係86000份報紙咁樣樣噶。咁其實咧今次咧係即係控方控辯雙方承認嘅事實係包括咧係黎智英喺即係一傳媒裏邊嘅角色係點樣樣啦，同埋各個咧係涉案嘅。前《蘋果日報》高層喺即係之前咧喺報章營運嘅時候擔任嘅角色啊，即係任務啊咁樣樣啦。咁同埋最主要咧就係睇到咧就係喺黎智英啦，同埋涉案嘅多名《蘋果日報》高層嘅手機裏邊咧係揾到一啲咧係包括係 WhatsApp 啊，同埋係 Signal 嘅通話記錄，同埋一啲相關嘅即係 email 嘅文件啊、語音通訊啊、影片等等㗎。咁同埋咧最主要咧係其中一部手機。嘅發現咧，就係黎智英咧曾經同私人助理即係佢嘅私人助理 Mark Simon 啦，同埋美國前副國防部長伍夫維茲啦，同埋一啲即係一啲即係美國嘅政要或者係一啲嘅民間組織的人士咧，係曾經有過啲乜嘢嘅即係聯絡方式啊，咁樣等等嘅。咁同埋咧，都值得注意嘅就係咧，控方都係揾到咧，係2020年8月14日《日經新聞》中國香港分社係咧。按警方提供，即係按警方嘅命令咧，係提供啲嘅文件咁樣啦，係包括咧係2019年8月19日有關松江團隊喺 Twitter 轉咗一啲係涉及日本嘅日文嘅文章啦，同埋顯示到咧係2019年8月期間咧係李宇軒啦、陳子華啦，同埋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同日經等人咧持續有嗰啲嘅電郵交往啊咁樣樣啦。咁同埋陳子華喺2020年10月10日因為涉及咧協助犯罪等等被捕，咁樣咁亦都係即係睇到咧就係話一啲嘅即係政工裏邊咧都係包括咧係即係要求一啲即係新聞組織啊咁樣樣去提供證據啊之類嘅任敬陽嚇。
是的，咁控方在上個禮拜四，即是1月4日咧，完成了呢個開案的陳詞。而香港明報在上個禮拜五，亦即係1月5日咧，就刊出了一篇評論文章，即認為黎智英國安案以及23條立法將會點樣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咁文章內容究竟係乜？
咁咧，黎智英咧係嘅案件咧係嚴嚴咧成為一啲外交事件咁樣樣嘅，亦都係多個嘅即係國際組織咧係要求英國政府去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等等嘅官員啦，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咧係香港駐美國嘅三個經貿辦事處嘅去留咁樣樣嘅。咁明報呢篇文章咧係即係提及嘅，佢都係引述一啲建制派消息人士指咧喺黎智英國安案嘅影響之下，加上咧今年香港政府要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在即啦，亦都加上咧今年即係11月，亦都係有美國大選啦。佢哋形容呢三件事件咧，亦成為咗一個所謂嘅完美風暴，可能預料咧喺香港未來一年咧都會相當動盪。而喺香港咧喺即係美國嘅三個經貿辦咧，係亦都即係佢哋形容咧係即係包括喺華盛頓啦、紐約同埋三藩市嘅經貿辦咧係空多吉少咁樣㗎。咁因為咧，香港經貿辦咧嘅認證法咧，早前已經喺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咧係以全票咧係通過嘅。咁目前咧係即係等緊呢個即係參眾兩院係付諸表決啦。咁文章係形容咧法案咧係要求美國總統喺香港唔再享有高度自治嘅情況之下，說明咧係三個香港經貿辦係唔係值得延續，同埋應唔應該咧繼續給予各項嘅特權同埋豁免權。咁文章引述消息指咧，法案可能喺咧今年年中會通過㗎啦。香港政府內部咧已經對經貿辦被取消外交特權咧係作咗最壞嘅打算。文章又形容消息認為咧，削減取消經貿辦的外交特權影響有限，但對於香港一國兩制國際形象咧，難免係造成相當嚴重的打擊㗎。林敬陽
係咁喺星期一旁聽嘅市民對控方的開案陳詞嘅指控有啲咩睇法咧？
係咁，年約60歲嘅香港市民馬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咧，星期一已經係佢咧第四日咧到法庭旁聽黎智英案嘅啦，因為咧佢覺得呢件案件咧係涉及香港新聞自由，而控方指控黎智英出版煽動刊物，影響中國國家安全同埋勾結外國勢力。不過馬先生就認為佢聽咗幾日控方嘅開案陳詞咧，都聽唔到啲乜嘢即係驚天動地嘅一啲所謂嘅爆料啦，只係即係控方。即係用一啲嘅社交媒體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所謂通訊軟件嘅程式嘅一啲嘅通話去做呢個佐證咧，佢認為咧即係都相當之薄弱啦。反而咧令人覺得咧，控方列舉嘅161篇涉及嗰個煽動嘅文章，其中只有31篇咧係喺2020年6月30日國安法生效之後咧係刊出。咁佢認為咧係反映咗咧國安法咧係有追索力。同當初立法時候嘅講法咧係唔同噶，咁聽下馬先生嚟講話。
我都好懷疑點解即係佢法庭可以容許佢去作為一個證據去提案咯，因為國安法當其時成立嘅時候，好明顯就講咗就話大家係用6月30日2020年作為一個死線，即係你之後你唔再犯任何嘢，我哋既往不咎噶嘛。咁但係而家完全唔係依回事咯。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如果咁講，我覺得黎智英其實係一個好勇敢嘅人咯。雖然我自己唔係好絕對認同佢任何一切。咁但係我覺得黎智英只不過做緊一件事，就係我哋細路仔時候好多時候講緊即係講聽童話故事啦，就係叫國王的新衣。黎智英只不過做緊一件事，就係揭穿咗有個人佢著緊一件國王的新衣。
係嘅，咁啊，評論員分析黎智英國安案對香港嘅法治同埋國際關係有啲咩影響咧？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分析，黎智英國安案咧係暴露咗控方嘅舉證絕大部分係嚟自《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前嘅文章，亦都印證咗《國安法》其實係有追索力，令到國際社會會質疑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嘅司法制度同埋法治嘅原則係咪已經同以往嘅普通法制有所不同。而除咗影響香港嘅國際金融中心等嘅地位之外，佢認為更加深遠嘅解讀就係反映咗香港同西方價值係脫鈎，令到香港咧失去咗中國南大門嘅角色，逐漸咧成為一個中國大陸嘅普通城市噶。聽下譚美德嘅講法啦。
更加去深層去研究嘅時候咧，諗咧係佢呢個行動反映背後就係香港同西方價值嗰種脫鈎。如果唔係嘅話，其實以往一 香港一路係即係有一國兩制，或者係所謂可以做到一個中國嘅南大門，就一定程度上面我哋係同西方好多價值觀係會有相類似甚至乎一樣嘅地方。但係現在喺國安法頒布底下，你發覺到好唔係嘅。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記者湯慧雲喺香港嘅報導。
詳細嘅報導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網 www.voacantonese.com。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1月4号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拜登行政当局希望台湾选民在大选的投票的时候能够是自由地选择下一任的领导人。科比还重申，拜登总统和他的行政当局今年将会全力以赴与非洲大陆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专访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的时候，首先就是谈及台湾选举问题。他说，让我们是先从台湾选举开始。据台湾政府说，中国一直是干预选举，包括散布假信息和不实的资讯。台湾方面正在调查关于中国以旅行和金钱贿赂台湾官员以影响选举的指控。当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藩市会面的时候，拜登是对习近平说不要干预台湾选举。习近平主席是不是在忽视拜登总统的建议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说，他无法证实这些有关干扰台湾选举过程的个别的报道，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美国尊重台湾的民主制度，美国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就自己政府治理方面做决定，他们不希望任何其他行为体，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的行为体来到干预这次的选举。跟着记者就谈及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和菲律宾最近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演习，现在中国正在在同一个地区举行针锋相对的演习。而最近中国终于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就是海军上将董军。白宫是否有关注此事呢？这个是否意味着中国未来可能在南中国海地区更加咄咄逼人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是否已经联系过这位的海军上将呢？科比回答说，这个要问奥斯丁部长，他说他不知道奥斯丁部长是否已经联系了新的中国国防部长提名人。他认为在对某人的职务提名以及根据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来到评判他们会怎样履行职务作出结论之前，应该是保持谨慎。
You know, we should be careful before drawing conclusions over somebody's nomination to a job, and how they're going to execute that job based on the jobs that they've had in the past.
科比说，我们应该保持谨慎，我们必须好像评判世界各地的任何领导人一样，透过他们的行动来到评判这个人，而不是单单是透过他们的履历。我们不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我们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发生冲突，我们确实希望确保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国家的利益在南中国海和印度太平洋其他地区是受到尊重。这个就是美国在那里拥有强大军事能力的原因，这个就是为什么总统认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恢复和展开两军沟通非常重要，而且他们已经做到了，这个是一件好事。他確信奧斯丁部長是將會在適當的時候與中國新任防長交談，雖然我們不期望在所有事情上都達成一致，但我們希望這種關係至少可以在防止我們兩國之間的誤判和誤解方面提供另外一層的防護。
The PRC has made some unfounded maritime claims when it com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we expect that we're going to maintain the capability for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here.
科比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出了一些毫无根据的海上主张，美国预期将能够保持他们在那里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管理自己的国家安全，并且保护在那里的国际商业自由流动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专访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约翰科比的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 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说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还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位在香港原本做开童装服装生意的商人，他现在来到了英国，要大展拳脚，要开一间专是做维修家具的服务平台的。这位商人呢就叫做周小龙，已经在传媒曝光很久了。周小龙较早前接受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位同事的访问的时候呢，就先讲到作为一位商人，他一出道他的从商之道一直都是不会去疏通大陆的官员。而在今次的下半集的节目里面，他为大家介绍他怎样创立这间新的公司的，究竟他是做些什么的生意的呢？
我现在当地这个 home improvement 的 business 呢，就是一个英国人，一个罗马利人。那我们怎么走在一起的呢？很机缘巧合，就是我来到英国，那我买了个地方住，那我也有很多 home improvement 要做，我又不是说大装修，但是我啲房又要粘过晒啲墙纸啊，油个油啊，啲脚线又太霉烂又要换过啊，啲厕所太旧又要整过啊，咁即系局部性都好多呢啲咁嘅 home improvement 嘅维修工程做。咁喺英国 Brexit 之后咧，系好欠缺人工，咁啊好欠缺工人，咁啊然后就我自己遇到无数咁多次啊，即系做下。就佢當完成啊，或者就又要問攞多啲錢啊，我唔肯俾咁，跟住佢就消失啊，或者叫約咗啲呢啲電工啊，或者係 handyman 嘅油漆佬嘅嚟開工啊，咁啊 last minute 可能佢攞到個大啲嘅 job 咧，佢又唔嚟啊，咁啊放飛機啊，呢啲喺香港係唔會見到嘅情況，喺呢度咧係好普及。咁我經過咗好多次好多 frustrated 嘅 experience， 有機會同你 one on one。即係講啲故仔俾你聽，真係講到天光，係好荒謬嘅喺呢度，因為 clearly 係因為佢唔夠人做，咁所以咧我就好多人咧都係有好 similar 嘅經歷嘅，你同啲英國香港人傾下你就知道嘅。咁我呢兩個 partner 就係後屘既然啊人哋介紹再介紹嘅，嚟幫我 fix 翻曬我嗰啲問題，就係、是、一啲人做完一半未或者做完八成未完成啊，咁然後佢哋又嚟幫我。去做埋個手尾 fix 翻好，跟住我又再揾佢哋去做我屋企其他嘅嘢，然後佢每一次嚟做嘅都係做得非常非常之好，非常非常之乾淨。咁所以我就令我 inspire 到我咧，就係哇喺呢個咁大 demand 嘅 home improvement market， 竟然有啲咁勤力、咁盡責嘅人。我相信其他人俾佢哋服侍過、服務過，都係會有同樣嘅 experience， 但係佢哋只係一對手嘅。咁我有冇辦法用呢啲人嘅精神嚟揾佢嚟合作做生意，然後叫幫我手培訓一啲好似佢哋咁嘅人出嚟，等我哋可以 scale 個 business 咧？咁大家開始傾，究竟佢哋兩個有冇一個aspiration 由一個藍領變成一個白領咧？咁然後大家傾到咁上下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原來佢哋兩個都想嘅，不過就即係佢哋呢啲叫 so called 叫做老粗嘅嘢，點解咁容易藍領變白領咧？佢哋都係習慣咗落手落腳。我提供一些 capital， 他们自己都会落少少 capital， 但是我是提供一个 business platform 和一个 strategic direction， 就希望他们呢一个 five-year plan， 由他现在呢他们我们的 partner 还在前线做的事，他们 是执行者来的，希望他们呢 five-year down the line， 我们 train 了一个团队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只是做 supervision， 他们就不需要天天落地盘了。咁係同佢哋 explore 呢個係唔係你嘅 aspiration 咧？因為有啲人唔係噶嘛，有啲人話啊唔係啊，我係中意喺前面做嘢，但我唔可以喺 office， 我喺 office 咧，我會生痔瘡嘅咁樣。但係呢兩個人咧就好 clearly 咁，我睇到佢咧，佢哋係想由藍領變白領嘅。咁所以大家就啱傾咯，就志同道合。
好啦，咁啊了解咗周小龙嘅从商之道之後咧，我哋要喺呢一度結束呢一集嘅海外港人節目，下一次翻嚟再會啊！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1月8号星期一的节目，我是刘宇玲，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提前卸任，亲中亲俄的匈牙利总理有机会代理接任。以色列人质家属发起集会，呼吁卡塔尔和其他谈判方加倍努力确保人质获释。半岛电视台谴责以色列攻击炸死两名记者。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丽云是跟进香港法院审讯黎智英案的最新进展。有关案件完成控辩，双方承认事实。有旁听市民说，案件涉及香港新闻自由，但控方完成的开案陈词并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爆料，反而令人看到国安法有追诉力，与当初立法时候的讲法是不同。
国安法当其时成立的时候，很明显就讲了，就话大家是用6月30号2020年作一个死线，即是你之后你不再犯任何嘢，我哋既往不咎嘛。咁但系而家完全唔系呢回事咯。
另外，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科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时候话，美国希望台湾选民能够自由安全咁投票。最后是海外港人环节，有关香港逆权商人周小龙在英国创业的第二部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明安报道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星期日宣布提前在今年7月卸任，并且参选今年6月举行的欧盟议会选举。这个意味着亲莫斯科以及亲北京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有可能从今年7月起担任欧洲理事会临时主席，从而对欧洲的乌克兰政策以及中国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今年48岁的米歇尔从2019年以来一直担任欧洲理事会主席，之前他曾经是比利时首相。在执掌欧洲理事会期间，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起积极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发动的侵略。自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军队发动全面入侵以来，率领欧盟向乌克兰提供了接近850亿欧元的资金，包括财政、人道主义、紧急预算以及军事支持。在上个月，欧盟27个国家当中的26个国家领导人投票同意再向乌克兰提供54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计划，但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使用否决权阻止了该援助计划的通过。如果欧盟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不能够在今年7月1号前选出米歇尔的替代者，该个月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匈牙利领导人欧尔班将会接任欧洲理事会的主席一职。匈牙利民族主义领导人欧尔班被广泛认为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欧盟最亲密盟友，批评者指责他将莫斯科的利益置于欧盟以及是北约盟友的利益之上。欧尔班指责欧盟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资金是寻求延长战争，侵犯了匈牙利的利益。遭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家属星期日发起集会，呼吁卡塔尔以及其他的谈判方加倍努力确保人质获释。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海滨长廊，在1月7号星期日亦都有家属因为忧心人质逐渐被社会遗忘，因此发起了孩子展览，盼被劫持的家人能够找到是一条回家的道路。
Today, after almost 100 days, the gap between the sides is still large.
一名人质的家属陈心如表示，如今接近100日过去了，双方的差距仍然很大。卡塔尔相信暂时停战将会加速谈判，使到人质能够活着是回家。 我哋亦都期望佢哋向人质提供人道援助，包括提供医疗照护以及系让医生探视人质，并且系提供医疗嘅援助。我哋系冇时间，我哋等待嘅时间越长，就有越多嘅人质系冇办法翻嚟屋企。有人质家属在特拉维夫的海滨长廊组织了一场是展示鞋的展览，盼人质是能够尽快回家。
We expect to hear from him an update on the visits in the region, as well as understand how the U.S. plans to get immediate release of the hostages. We thank all of those involved in hostages.
另一名人质罗林纽特拉的家属就是这样说。我哋期望聽到布林肯訪問該個地區嘅最新情況，並且了解美國計劃如何讓人質係盡快獲釋。我哋感謝所有響卡塔爾接待我哋嘅人，並且希望繼續同佢哋保持溝通。我哋呼籲卡塔爾同該個地區其他嘅談判方迫切咁加倍努力。半岛电视台谴责两名记者的死亡，其中一个人是该台的特约记者。加沙哈马斯管理的当局表示，他们在拉法附近乘车是报道战争的时候被以色列空袭炸死。穆斯塔法·图利亚是法新社的视频特约记者，达杜克是半岛电视台特约记者，亦都是该台加沙办事处主任达杜克的儿子。第三名特約記者拉贾布亦都在攻擊當中是受傷。達杜克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失去了他的妻子，而另外兩個孩子及一個孫，他本人亦都是幾乎被打死。卡塔爾的半島電視台在聲明當中表示，最新的殺戮無疑顯示以色列軍隊決心繼續殘酷攻擊記者以及是家人，以阻止他們履行使命，違背新聞自由的原則。半岛电视台敦促国际刑事法院、政府、人权组织以及系联合国追究以色列的严重罪责，要求停止打击并且杀害记者。以色列军方未有评论呢次的攻击，但是在12月16号针对半岛电视台另外一名记者在加沙死亡的声明当中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从未亦都永远不会蓄意打击记者。保护记者委员会说，有77名的记者和媒体工作人员在加沙战争开始之后的10个星期当中被打死，其中70名是巴勒斯坦人，4名是以色列人，3名是黎巴嫩人。据以色列财经新闻网站 Globals 1月7号报道，中国国有航运巨头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已经暂停对以色列的航运。该个报道未有提供中远集团作出这个决定背后的细节。发布之际，红海航道正在是因为伊朗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分子发动的袭击而中断。中远海运集团是世界第四大集装箱航运公司，約佔世界貿易量的 11%。 根據 Globals 的報導說，雖然中遠在紅海未有受到太大的威脅，但是仍然決定採取這個舉措，主要原因是中遠為中國企業，而中國和伊朗關係密切，伊朗是也門胡塞武裝的支持者，北京至今並未有加入譴責胡塞武裝的行列。根據報導，除了對遠東以及是以色列之間的貿易產生影響之外，中遠集團決定還具有重要意義，因為中遠集團和以色列航運公司以星綜合航運合作，這個使到以星將不得不在遠東航線上運營更多的船舶，這個很可能會導致運輸成本的上升。其次亦都將會直接影響到海法灣港，它由另外一家的中國國有企業上海國際港務集團運營。該港口依賴於是眾多的中遠的船舶停靠。美國國防部在星期日表示，國防部長奧斯丁仍然在醫院留醫，但是康復狀況良好。而在同一日，美國國會主管國防事務的兩大政黨議員發表聯合聲明，敦促奧斯丁解釋為何是未有及時向白宮以及國會通報他住院的情況。五國大樓發言人萊德少將星期日在一份聲明當中表示，自從星期五，亦即是1月5號晚間恢復履行國防部長職責以來，奧斯丁部長聽取了國防部行動簡報，並且向其他的團隊提供了必要的指令，聲稱他完全具備必要的保密通訊能力，並且繼續監測國防部在世界各地的日常運作。 莱德这一份的声明中表示，奥斯汀部长星期六和拜登总统通话，并且和副部长希克斯以及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保持联系。声明未有提到奥斯汀部长星期六和拜登通话之后是不是他1月1号住院以来首次和总统接触，亦都未有对媒体之前报道国防部长本人在他住院三日之后才在星期四通知白宫作出评论。南亚岛国马尔代夫新任总统穆罕默德·穆伊祖星期一开始对中国为期五日的国事访问，成为该国第一位没有先是访问印度而先访问中国的民选总统。观察人士表示，这个是北京在同新德里的地缘政治较量当中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五发布了穆伊祖访华的消息，声称中马关系将会因此而迈上新台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星期一展开第七日的审讯。控方读出控辩双方承认事实，包括黎智英和多名涉案的前苹果日报高层的手机通讯记录等。有旁听的市民说，开案陈词并无任何惊天动地的爆料，反而令人看到国安法有追诉力和当初立法时候所讲的是不同。另外有分析认为，黎智英国安案可能掀起国际风暴，影响香港国际地位。我们的同事任敬阳呢，是与我们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系连线，报道有关黎智英国安案审讯的最新情况。
系汤慧云，请你为我们报道一下黎智英国安案。咁控方喺星期一读出了控辩双方承认事实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乜嘢呢？
咁黎智英咧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咧，星期一即系一月八号咧，已经系展开咧第七日嘅审讯噶啦。咁佢今日咧系着住一件咧系啡色嘅毛领嘅皮褛啦，同埋白色恤衫，同埋呢个浅灰色嘅冷衫咧系出庭应讯噶。咁佢喺犯人落喺犯人栏里边咧，向旁听嘅亲友打招呼啦，黎智英个太太啦。他三個仔女啦，同埋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同埋政治漫畫家咧專子咧都有到法庭去旁聽咁樣噶。咁控方咧讀出咧控辯雙方承認嘅事實，包括咧就係《蘋果日報》截至到2021年6月24日停止運作嘅當日咧，一共咧係出售咗咧係接近咧係7000万份噶。咁而2021年6月24日停刊當日咧係印刷咗咧係100万份。咁平均每日咧係發售咧係8万6千份報紙咁樣樣噶。咁其實咧今次咧係即係控方控辯雙方承認嘅事實係包括咧係黎智英喺即係一傳媒裏邊嘅角色係點樣樣啦，同埋各個咧係涉案嘅。前蘋果日報高層喺即係之前咧喺報章營運嘅時候擔任嘅角色啊，即係任務啊咁樣樣啦。咁同埋最主要咧就係睇到咧就係喺黎智英啦，同埋涉案嘅多名蘋果日報高層嘅手機裏邊咧係揾到一啲咧係包括係 WhatsApp 啊，同埋係 Signal 嘅通話記錄，同埋啲相關嘅即係 email 嘅文件啊、語音通訊啊、影片等等噶。咁同埋咧最主要係其中一部手機。嘅發現咧，就係黎智英咧曾經同私人助理即係佢嘅私人助理 Mark Simon 啦，同埋美國前副國防部長伍夫維茲啦，同埋一啲即係一啲即係美國嘅政要或者係一啲嘅民間組織嘅人士咧，係曾經有過啲乜嘢嘅即係聯絡方式啊，咁樣等等嘅。咁同埋咧，都值得注意嘅就係咧，控方亦都係揾到咧，係2020年8月14日《日經新聞》中國香港分社係咧。按警方提供，即係按警方嘅命令咧，係提供啲文件咁樣啦，係包括咧係2019年8月19日有關松江團隊喺 Twitter 轉咗一啲係涉及日本嘅日文嘅文章啦，同埋顯示到咧係2019年8月期間咧係李宇軒啦、陳子華啦，同埋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同日經等人咧持續有嗰啲電郵交往啊咁樣樣啦。咁同 埋陳子華喺2020年10月10日，因為涉及咧協助犯罪等等被捕，咁樣咁亦都係即係睇到咧，就係話一啲嘅即係政綱裏邊咧，都係包括咧係即係要求一啲即係新聞組織啊咁樣樣去提供證據啊之類嘅，任敬陽嚇。
是的，咁控方喺上個禮拜四，即係1月4日咧，完成咗呢個開案嘅層次。咁而香港明報喺上個禮拜五，亦即係1月5日咧，就刊出咗一篇評論文章，即係認為黎智英國安案以及23條立法將會點樣去影響香港嘅國際地位。咁文章內容究竟係乜？
咁咧，黎智英咧係嘅案件咧係嚴嚴咧成為一啲外交事件咁樣樣嘅，亦都係多個嘅即係國際組織咧係要求英國政府去制裁香港特首李家超等等嘅官員啦，亦都可能會影響到咧係香港駐美國嘅3個經貿辦事處嘅去留咁樣樣嘅。咁明報呢篇文章咧係即係提及嘅，佢都係引述一啲建制派消息人士指咧喺黎智英國安案嘅影響之下，加上咧今年香港政府要完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在即啦，亦都加上咧今年即係11月，亦都係有美國大選啦。佢哋形容呢3件事件咧，亦成為咗一個所謂嘅完美風暴，可能預料咧喺香港未來一年咧都會相當動盪。而喺香港咧喺即係美國嘅3個經貿辦咧，係亦都即係佢哋形容咧係即係包括喺華盛頓啦、紐約同埋三藩市嘅經貿辦咧係空多吉少咁樣樣㗎。咁因為咧，香港經貿辦咧嘅認證法咧，早前已經喺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咧係以全票咧係通過嘅。咁目前咧係即係等緊呢個即係參眾兩院係付諸表決啦。咁文章係形容咧法案咧係要求美國總統喺香港唔再享有高度自治嘅情況之下，説明咧係3個香港經貿辦係唔係值得延續，同埋應唔應該咧繼續給予各項嘅特權同埋豁免權。咁文章引述消息指咧，法案可能喺咧今年年中會通過㗎啦。香港政府內部已經對經貿辦被取消外交特權咧係作咗最壞嘅打算。文章又形容消息認為咧，削減呢個即係取消經貿辦嘅外交特權影響有限，但對於香港一國兩制國際形象咧，難免係造成咧相當嚴重嘅打擊㗎。林敬陽
係咁喺星期一旁聽嘅市民對控方嘅開案陳詞嘅指控有啲咩睇法咧？
係咁，年約60歲嘅香港市民馬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咧，星期一已經係佢咧第4日咧到法庭旁聽黎智英案㗎啦，因為咧佢覺得呢件案件咧係涉及香港新聞自由，而控方指控黎智英出版煽動刊物，影響中國國家安全同埋勾結外國勢力。不過馬先生就認為，佢聽咗幾日控方嘅開案陳詞咧，都聽唔到啲乜嘢即係驚天動地嘅一啲所謂嘅爆料啦，只係即係控方即係用一啲嘅社交媒體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所謂通訊軟件嘅程式嘅一啲嘅通話去做呢個佐證咧，佢認為咧即係都相當之薄弱啦。反而咧令人覺得咧，控方列舉嘅161篇涉及嗰個煽動嘅文章，其中只有31篇咧係喺2020年6月30日國安法生效之後咧係刊出。咁佢認為咧係反映咗咧國安法咧係有追索力，同當初立法時候嘅講法咧係唔同噶。咁聽下馬先生嚟講話。
我都好懷疑點解即係佢法庭可以容許佢去作為一個證據去提案咯，因為國安法當其時成立嘅時候，好明顯就講咗，就話大家係用6月30日2020年作為一個死線，即係你之後你唔再犯任何嘢，我哋既往不咎啊嘛。咁但係而家完全唔係依回事咯。咁其實我覺得即係我如果咁講，我覺得黎智英其實係一個好勇敢嘅人咯。雖然我自己唔係好絕對認同佢任何一切嘅嘢，咁但係我覺得黎智英只不過做緊一件事，就係我哋細路仔時候好多時候講緊即係講。聽童話故事啦，就叫國王的新衣。佢黎智英只不過做緊呢件事，就係揭穿咗有個人佢著緊一件國王的新衣。
係嘅，咁啊，評論員分析黎智英國安案對香港嘅法治同埋國際關係有啲咩影響咧？
係咁，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就分析黎智英國安案咧，係暴露咗 控方的举证绝大部分是来自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前的文章，也都印证了国安法其实是有追索力，令到国际社会会质疑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的司法制度和法治的原则是否已经和以往的普通法制有所不同，而除了影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等的地位之外，他认为更加深远的解读就是反映了香港和西方价值是脱钩，令到香港失去了中国南大门的角色，逐渐成为一个中国大陆的普通城市。听下谭美德的讲法啦。
更加去深层去研究的时候，我想咧，系佢呢个行动反映背后就是香港和西方价值嗰种脱钩。如果不是的话，其实以往香港一路是即系有一国两制，或者是所谓可以做到一个中国的南大门，就一定程度上面，我哋系同西方很多价值观是会有相类似甚至乎一样的地方。但是现在在国安法当中底下，你发觉到好不是
的。好，唔该晒汤慧云，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详细的报道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网 www.voacantonese.com。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1月4号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拜登行政当局希望台湾选民在大选的投票的时候能够是自由地选择下一任的领导人。科比还重申，拜登总统和他的行政当局今年将会全力以赴与非洲大陆合作。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专访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的时候，首先就是谈及台湾选举问题。他说，让我们是先从台湾选举开始。据台湾政府说，中国一直是干预选举，包括散布假信息和不实的资讯。台湾方面正在调查关于中国以旅行和金钱贿赂台湾官员以影响选举的指控。当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三藩市会面的时候，拜登是对习近平说不要干预台湾选举。习近平主席是不是在忽视拜登总统的建议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说，他无法证实这些有关干扰台湾选举过程的个别的报道，他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美国尊重台湾的民主制度，美国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就自己政府治理方面做决定，他们不希望任何其他行为体，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的行为体来到干预这次的选举。跟着记者就谈及南中国海问题。美国和菲律宾最近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演习，现在中国正在在同一个地区举行针锋相对的演习。而最近中国终于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就是海军上将董军。白宫是否有关注此事呢？这个是否意味着中国未来可能在南中国海地区更加咄咄逼人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是否已经联系过这位的海军上将呢？科比回答说，这个要问奥斯丁部长，他说他不知道奥斯丁部长是否已经联系了新的中国国防部长提名人。他认为在对某人的职务提名，以及根据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来到评判他们会怎样履行职务作出结论之前，应该是保持谨慎。
You know, we should be careful before drawing conclusions over somebody's nomination to a job, and how they're going to execute that job based on the jobs that they've had in the past.
科比说，我们应该保持谨慎，我们必须好像评判世界各地的任何领导人一样，透过他们的行动来到评判这个人，而不是单单是透过他们的履历。我们不寻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我们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发生冲突，我们确实希望确保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国家的利益在南中国海和印度太平洋其他地区是受到尊重。这个就是美国在那里拥有强大军事能力的原因。这个就是为什么总统认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恢复和展开两军沟通非常重要，而且他们已经做到了，这个是一件好事。他确信奥斯丁部长是将会在适当的时候与中国新任防长交谈，虽然我们不期望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一致，但我们希望这种关系至少可以在防止我们两国之间的误判和误解方面提供另外一层的防护。
The PRC has made some unfounded maritime claims when it com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we expect that we're going to maintain the capability for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here.
科比话：中国喺南中国海提出咗一啲毫无根据嘅海上主张，美国预期将能够保持佢哋喺嗰度嘅盟友同埋合作伙伴管理自己嘅国家安全，并且保护喺嗰度嘅国际商业自由流动嘅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专访白宫国安会发言人约翰科比的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美国之音粤语组为你制作的全新节目，叫做海外港人系列。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为你特登介绍近年来一些移居了海外的香港人，究竟他们在海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一些建制派的传媒所讲的这样好生活潦倒好惨，成日都挂住回香港，定是积极面对新一页的人生的呢？在今集的节目里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位在香港原本做开童装服装生意的商人，他而家嚟到咗英國，要大展拳腳，要開一間專係做維修家具嘅服務平台噶。呢一位商人咧就叫做周小龍，已經喺傳媒曝光好耐噶啦。嗱，咁周小龍咧較早前接受我哋美國之音中文部嘅一位同事嘅訪問嘅時候咧，就先講到作為一位商人，佢一出道，佢嘅從商之道一直都係唔會去疏通大陸的官員。而在今次的下半集的節目裏面，他為大家介紹他怎樣創立這間新的公司的，究竟他是做些什麼的生意的呢？
我現在當地這個 home improvement 的 business 呢，就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羅馬利人，我們怎麼走在一起的呢？很機緣巧合，就是我來到英國，我買了個地方住，我也有很多 home improvement 要做，我又不是說大裝修，但是我的房間又要連過曬啲牆紙啊、油個油啊、啲腳線又太霉爛又要換過啊、廁所太舊又要整過啊，咁即係局部性有好多呢啲咁嘅 home improvement 嘅維修工程做。咁喺英國 Brexit 之後咧，係好欠缺人工，咁啊好欠缺工人，咁啊然後就我自己遇到無數咁多次，即係做下。就佢當完成啊，或者就又要問攞多啲錢啊，我唔肯俾咁，跟住佢就消失啊，或者叫約咗啲呢啲電工啊，或者係 handyman 嘅油漆佬嘅嚟開工啊，咁啊 last minute 可能佢攞到個大啲嘅 job 咧，佢又唔嚟啊，咁啊放飛機啊，呢啲喺香港係唔會見到嘅情況，喺呢度咧係好普及。咁我經過咗好多次好多 frustrated 嘅 experience， 有機會同你 one on one。即係講啲故仔俾你聽，真係講到天光，係好荒謬嘅喺呢度，因為 clearly 係因為佢唔夠人做，咁所以咧我就好多人咧都係有好 similar 嘅經歷嘅，你同啲英國香港人傾下你就知道嘅。咁我呢兩個 partner 就係後屘機緣巧合，人哋介紹再介紹嘅，嚟幫我 fix 翻曬我嗰啲問題，就係、是、一啲人做完一半未或者做完八成未完成啊，咁然後佢哋又嚟幫我。去做埋個手尾 fix 翻好，跟住我再揾佢哋去做我屋企其他嘅嘢。然後佢每一次嚟做嘅都係做得非常非常之好，非常非常之乾淨。咁所以我就令我 inspire 到我咧，就係哇喺呢個咁大 demand 嘅 home improvement market， 竟然有啲咁勤力、咁盡責嘅人。我相信其他人俾佢哋服侍過、服務過，都係會有同樣嘅 experience， 但係佢哋只係一對手嘅。咁我有冇辦法用呢啲人嘅精神嚟揾佢嚟合作做生意，然後叫幫我手培訓一啲好似佢哋咁嘅人出嚟，等我哋可以 scale 個 business 咧？咁大家開始傾，究竟佢哋兩個有冇一個aspiration 由一個藍領變成一個白領咧？咁然後大家傾到咁上下嘅時候咧，我就發覺原來佢哋兩個都想嘅，不過就即係佢哋呢啲叫 so called 叫做老粗嘅嘢，點解咁容易藍領變白領咩？佢哋都係習慣咗落手落腳。我提供一些 capital 啦，佢哋自己都會落少少 capital 啦，但係我係提供一個 business platform 同埋一個 strategic direction， 就希望佢哋咧一個 5-year plan， 由佢而家咧佢哋我哋啲 partner 仲喺前線做緊嘢嘅，佢哋係執行者嚟嘅，希望佢哋咧 5-year down the line 啦，我哋 train 咗個團隊出嚟嘅時候咧， 他们就可以只是做 supervision 啦，他们就不需要日日落地盘啦。咁系同佢哋 explore 咧，呢个系唔系你嘅 aspiration 咧？因为有啲人唔系噶嘛，有啲人话啊唔系啊，我系中意喺前面做嘢噶，我唔可以喺 office， 我喺 office 咧我会生痔疮噶咁样。但系呢两个人咧就好 clearly， 我睇到佢咧，佢哋系想由蓝领变白领嘅。咁所以大家就啱倾咯，就志同道合。
好啦，咁啊了解咗周小龙嘅从商之道之后咧，我哋要喺呢一度结束呢一集嘅海外港人节目，下一次翻嚟再会啊！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